尽管全球经济受到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等诸多利空因素的冲击，但根据中国调研机构胡润百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初，全球身价逾10亿美元的企业家人数挤进34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4%，而他们的财富总额达96万亿人民币，约合15.4万亿美金，再创历史新高。根据胡润研究所3月17日所发布的2022年全球富豪榜，中国以1133名10亿美元身价的企业家人数蝉联全球之冠，紧追其后的则是美国的716人及印度的215人。中国今年有75位新晋富豪上榜，但该排行榜并未详述他们的发迹过程。胡润研究所先前于2022年1月公布胡润邓林企业榜，直指中国有多达171家的邓林企业，仅次于美国的201家。所谓邓林企业，指的是成立于2000年后，且渴望于3年内成为估值逾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高成长型新创公司的加速持续增长，可能为中国创造更多的富豪。因为近2年来的新冠疫情虽导致经济停滞，但并未让中国始于2010年的创业热冷却。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方宝庆表示，中国富豪人数不减反增，符合中国政府近年来所推动的经济政策。方宝庆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在培训领域里面被上层指定了要积极推进的青年创业，我们有很多的中小型企业目前孵化的速度是非常的快速的，上亿来讲就是一个门槛，这是政府的政策。
除新晋富豪外，2022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备受瞩目的中国富豪，是以生产瓶装饮用水闻名的农夫山泉创办人杨闪闪。他虽以4550亿人民币身价蝉联中国首富，但受到股价走跌的影响，他的财富蒸发近1000亿人民币，跌出全球10大富豪之列，从去年的排行第7滑落到今年的排行第15名。以手机应用程序抖音海外版称 TikTok 发迹的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由去年排行中国区的第5名上升到第2名，但他的财产仍维持在3400亿人民币之间。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中国新能源汽车车用电池龙头宁德时代的创办人曾毓群，他的财富一年内增长逾1000亿人民币，达3350亿人民币。中国排行名次由去年的第15名上升到今年的第3名。对比之下，在2021年深受反垄断监管、共同富裕新政等官方重拳打击的双马，也就是腾讯的马化腾与阿里巴巴的马云，身价则双双缩减了1000多亿人民币。而主打低价电子商务的拼多多创办人黄峥的财富更是缩水了3000多亿人民币，仅剩1450亿人民币。爬出整份榜单，上海学者方宝庆分析，中国产业发迹版图随着国家政策转向而有所消长，其中房地产与教培行业双双衰退，而实体制造业如农夫山泉、长城汽车跟比亚迪则明显火红。其他前景看好的还有防疫相关产业，以及高龄化社会所需的大健康行业。AI 人工智慧、AR 增强现实和 VR 虚拟现实等元宇宙相关产业。我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成进一步分析，影响富豪排行的因素除经济政策外，还有官方为刺激消费所寄出的各种补贴。从2008年以来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到近几年的新能源车，官方补贴始终是吸引业者大规模投入创造财富的风向指标。中国富豪人数的上升虽然抢眼，但也凸显出中国严峻的贫富差距仍持续恶化的趋势。在中国，用以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于2008年达峰值 0.49 之后，至今仍徘徊在 0.47 的高位，持续高于 0.4 的警戒线。前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李迅雷就曾于2019年时形容过中国贫富族群间的落差。他说，中国14亿人口中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5亿人家中没有抽水马桶。 另外，中国总理李克强也曾于2020年直言，中国人均年收入3万人民币，但还有6亿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于2021年第四季达到29975元人民币，而平均数则为35128元人民币，两者差距较前一季扩大超过1000元人民币。王国成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有极端非常有钱的人，所以把整个平均数拉到3万，可是如果中间那个2万，代表贫富差距是恶化，代表极端有钱的越来越多，这也反映到富豪榜上面。
我与上海的金库资本管理合伙人丁学文指出，虽然胡润富豪榜反映出近年来中国政府主打的两大经济走向，分别是国进民退和脱虚向实，也就是打压互联网企业，而将补贴力度集中于芯片跟新能源车等领域。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官方今年又定出 GDP 增速5.5%的高目标，这意味着过去一年来的监管整顿力道将稍微放松，让相关产业能够喘一口气。丁学文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今年中国的经济有可能比预期还要来得差，就是互联网经济还会往下走。最近香港恒生指数有往上走，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维稳的信号开始出来，同时呢，他们让滴滴在香港上市，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他对科技企业的打压有可能会慢慢放松。
台北学者王国成也有类似的观察，他认为2021年中国政府之所以在各领域下重手整顿，是因为2020年中国经济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后基期非常低，也因此创造出2021年超过 8.1% 的 GDP 增速，被官方视为处理经济风险的时机点。然而随着今年经济增速回归正常，官方也渴望调整节奏感，例如对接连传出违约危机的地产龙头恐因担忧引爆金融系统风险而无法再下重手。其中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历经多次变卖资产保交楼之后，还能以身价480亿人民币留在全球富豪榜第389名，或可见端倪。许家印和整个中国房地产去年陷入相当惨淡的谷底，不过李克强在三月初人大的工作报告中又再次强调投资跟新基建，这意味着房地产业在今年下半年或有机会迎来另一波的政策利多。王国成告诉美国之音，
房地产占40%的中国大陆经济，如果你把它 砍掉，今年又坦言说出口会下降，因为去年基期太高了，那你剩下什么来撑5.5%的经济？所以房地产应该会有一波，就利空可能就出尽。
然而期待中的春江水暖，地产商似乎还没有感受到。尽管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一二月的新建住宅均价分别上涨1.7%和1.2%，但根据《华尔街日报》3月21日的报道，许多开发商仍在降价求售。其中，房产巨头碧桂园今年前两个月的平均售价同比下降达14%。同一期间，中型开发商龙光集团的房价跌幅更逼近40%。房地产行业数据提供商克尔瑞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直言，由于市场信心不足，中国住宅的供求价都持续走滑。虽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两岸观察人士都认为，今年胡润富豪榜的排行数据相当程度折射出中国经济现况与官方的政策力度，但他们也提醒，胡润排行榜的信息来源分别是中外媒体报道、股市公告、自建数据库与业者访谈，其自成准确度本就仅约60%，再加上习近平高举共同富裕新政，让部分企业家担忧上榜恐招来被查税或被劝募，而选择财不露白，都进一步影响此一财富排行榜的可信度。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文东的报道。